大家好，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历代志上第28章。当我们读到28章的时候需要小心，因为你如果有一个思想说这些话在22章不是已经讲过了吗，于是你很大意的读过一遍就算了，那你可能错失掉一些很宝贵的东西。圣经说神的话语都是炼净的，你或许觉得圣经很厚啊，它却没有一页没有一句能被再拿掉。在这些宝贵的话语里，如果神决定要重复某一些话，那更是有他的原因。不说别的，单说历代志，有许多的事情不是与撒母耳记下重复了吗？我读撒母耳记下就好了，为什么还要读历代志上呢？那边记得比较详细呀。比如说大卫犯罪的事，他儿子押沙龙反叛的事，在历代志上都没记嘛。哎，弟兄姐妹，你这样想就外行了。神把事情记在圣经里，固然是要我们去知道，神把某一些事情特别省略下来呢，他肯定又有别的意思。读历代志与读撒母耳记下是完全不一样的读法，你也会读出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来。因为历代志上他把神向前的心意啊，从亚当生赛特一直写到大卫生所罗门，从人离开神，神赐一个儿子给亚当代替亚伯，一直讲到神要所罗门代替大卫来建圣殿，从章节与章节之间，事件与事件之间，我们应当读出那个神不断向前的心意。我们在前几章也讲过，我们应当非常注意大卫怎么样在神不说话的情况之下，把该办的事情一个不漏都办妥了，把该转的弯都转对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大卫在神的面前有一个不满足，他就不睡觉，他不容他的眼睛打盹，最后他建殿的这个心意蒙神悦纳，神就开始跟他说话。大卫在晚年所得的启示是常常被弟兄姐妹读经的时候所忽略的，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但是基本上当我们读到这一章圣经的时候，不要光注意到它和22章中间有什么重复，我们得注意自从大卫起义为耶和华建殿之后直到如今，他又做了哪一些的事情，又转了哪一些的弯，这些事件之中彼此的顺序是如何，关系怎么样。你如果能够这样去读，那这段圣经的话对于我们今天的服事就会有很大的帮助。好，那就让我们先回头看一看21章的结尾。在21章大卫献祭于阿尔南的禾场，他知道这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21章我们讲过是一个在撒旦面前的征战，那是殿的根基。本来建殿是一个思想，但是这个人的愿望一旦为神所悦纳，它就成了一个属灵的战场。因为神是不能与有罪的人同住的，马上就引动了撒旦的作为。而从人看，一个小小微不足道的过失，不过是数了一下以色列人的数目，就从天上引动了那个刀都已经拔出鞘的使者，要灭城的使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你想你要怎么替耶和华建殿呢？神没住在我们中间都这样，他住在我们中间还得了，我们还活得下去吗？但是大卫那时候明白，所谓神殿真正的根基在于什么，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这个牺牲，这个代替，这个燔祭的坛使得神住在人中间成为可能。大卫一旦得了这个启示，他立刻开始做事情。从22章第一节他就吩咐聚集住在以色列地的外邦人从其中派石匠凿石头。这个凿石头啊，是古代文明最厉害的一个科技。你看看金字塔的那些石头，平均每一块石头它的重量是2吨半，你要在山里面把石头凿好，用一定的办法运到平地上来预备建殿，这是个很大的事情。 这也代表了人在神面前一个非常重要的恢复，因为当初人之所以口音被耶和华变乱赶到四方去，就是因为他们在造城造塔，但是那是为了传扬自己的名。今天大卫在这里有一个新的开始，不单是以色列人，外邦人，就是舌头语音被变乱的人，重新又能参与一个建造的工作，不是造城造塔，而是为耶和华建殿。一边预备食材，一边大卫就预备了各样的材料。在这个时候，我们没有看见他把这个道理讲给很多人听，他心里开始有一个耶和华殿宇的规模与图画。他说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于是大卫在未死之前预备的材料甚多，其中包括了无数的从外邦运来的香柏木，有铜有铁。圣经就用短短的这几句话来形容大卫作王起义为耶和华建殿之后，直到他年老所做一切的工作。对于他中间犯罪呀、亚沙龙反叛啊、幕僚之间的纠纷啊，提都不提了，因为这件事情代表大卫真正的服侍。这件事情我们也说过，也使得大卫从牧羊、征战、流离、作王这一切的服侍有了终极的意义。都预备的差不多了，我们才看见他招了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嘱咐他要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那当然这时候可能所罗门的年纪也足够大了，能够明白了，他就解释给所罗门听，本来我自己要建殿，但是神说我是流人血的战士，因此我就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银子，各样的材料多得无法称，也预备了各样的匠人，各样能做灵巧工的巧匠。他就勉励所罗门说，你当起来办事，愿耶和华与你同在。这样勉励了所罗门之后，又把以色列的众首领叫来。那我们在讲22章的时候说过，那个时候他并不是在众首领面前吩咐所罗门，他是把众首领叫来，要他们去想一想，神给你们这样平安的日子到底是为了什么。他劝这些众首领说，你们现在应当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也当起来建造耶和华的圣所，这是你们现在应当明白、应当醒悟、应当起来做的工作。但是他并没有交代细节，这都是在22章里面给我们看见的，那里面包含了大卫从作王一直到他年纪老迈、日子满足，立所罗门作王之先所有的服侍。然后下一步我们看见他所招聚的就是众首领，尤其是祭司和利未人，数点他们，凡是20岁、30岁以外的，都按着他们的族谱给他们分了班次、分了工作，在将来耶和华的殿里面任职。那上一课里我们已经说过，这个又不是一天所做成的，而是长期培养这些人，这些人已经在约柜面前歌唱服侍有相当长的日子，他已经训练了一批能够认识神、教导百姓的人来从事这个守门的歌唱的服侍。然后他把他们全部招了来，在以色列的众首领面前替他们分派了将来在圣殿的职事。这是从23章一直到26章大卫所做的事。27章呢，利未人在圣殿里面的服事定了位了、定了规矩了，底下轮到以色列的族长、千夫长、百夫长、官长，这些人呢也是分定班次来服侍王并管理众民。这里所说的王就是所罗门王了。所罗门王这个时候年纪还小啊，大卫在未死之前要把这些事情都明明白白的安排好，怎么样服侍王，怎么样管理众民，怎么样管理 与王一切有关的事物和产业，大卫通通给他弄好了。弄好了这一切，然后我们才读到今天要读的二十八章。第一节，大卫召聚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和轮班服侍王的军长与千夫长、百夫长，掌管王和王子产业牲畜的，并太监以及大能的勇士，都到耶路撒冷来。大卫王就站起来说：“我的弟兄啊，我的百姓啊，你们应当听我言。”这次的召聚与从前的召聚是不一样，这一次的召聚来听话的人都已经是在将来的圣殿与国度里面有职分的人，一切都安排好了。大卫把他们叫过来，有一个最后的吩咐，这个吩咐就好像旧约的时候摩西未死之先在申命记里边对以色列百姓的吩咐，要从他们的过去讲到他们的现在，并且讲到他们的将来。摩西说：“我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啊，把生死祸福陈明在你们面前。”大卫虽然没有这样讲啊，可是那个心情与职分与这篇讲话的性质是一模一样的。这一次他把这些人都招来，又是在所罗门面前对他们说话，他也在他们面前对所罗门说话。所以你想想看，这篇讲话那是非常非常不容易，而且你别看他说的很短，里面其实有重要的结构。大卫一生牧养以色列民，我们在上一课里面已经说到，不单当初随他征战的勇士，还有立国的各支派的勇士，都可以说是蒙他感召受他造就的。这些服侍神的立位人呐、啊，也都是接续了大卫在神面前歌唱赞美与上帝交心的传统。但是对于所罗门，可以说每一个人所知甚少。所罗门照说还有个哥哥，那个哥哥因为大卫和别示巴犯罪就死在耶和华面前。所罗门呢，就像赛特一样，是神另外赐给亚当的，是神另外赐给大卫的。这是一个更美的儿子，而且更是神为了大卫建殿这件事情，神当初说得很清楚，你要生一个儿子做太平之子，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建立他的国位是直到永远，他的国权是没有穷尽的。这个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我们今天知道所指的是基督，在当初呢所指的却是所罗门。那这一切的事情，包括神来的印证，以及百姓对年轻的所罗门所存的难免的怀疑的态度。你想，大卫的鞋这么大，谁能够穿得上呢？谁能够真真正正接续大卫来牧养以色列民呢？这一些事情啊，都要在今天这次讲话里面交代清楚。所以，弟兄姐妹，你认为大卫会从什么地方开始讲？他要从建殿开始讲，他要从历史开始讲。他会讲到他的儿子所罗门，要求大家站稳了这一个立场，这是唯一的立场，他们能够看得明白这个大卫家的王位以及大家共同所要做的工作，它永恒的意义是什么。必须把这件事情交代清楚了，以色列的众民以及一切将来有职分的官长和立位人在神的面前才能够站稳脚步。所以大卫就开口说话了：“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这是多么甜美的一个称呼。一个服侍神的人，他要是从心里面能够切切实实的看见这些神的子民乃是我的弟兄，我的百姓，他就能够与神的群羊有很好很畅通的交通。今天服侍主的人往往喜欢把自己另归为一类，从心里面觉得我是上过神学院的，我是神呼召出来的，你们不过是普通的平信徒而已。这样的思想非但不造就弟兄姐妹，而且往往是教会种种问题的祸根。所谓我的百姓，不是一种所有权的百姓，而是 my people， 与我同族的人，或者说我与你们在神面前是同样的子民，同样的百姓。 然后大卫第一就是把他当初对所罗门所交代的事情向大家公开出来。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安放耶和华的约柜，作为我神的脚凳。我已经预备建造的材料，只是神对我说，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你是战士，流了人的血。在这里我们再度看见大卫的坦率，他对儿子怎么说，他对百姓，对众首领，对利未人，甚至直到今天对我们也是毫无隐藏的。接下来大卫没有直接告诉以色列人说神不要我建殿，却要我的儿子所罗门建殿，他接着就强调一个重点，就是建殿与作王都在乎神的拣选。这些听他话的人都是认识他、敬畏他、爱他的子民，这些人无法否认过去这些年日神所给的恩典，就是大卫带领他们在神的面前，在这个世界上一同出入。所以大卫先把自己在过去这些年与神与众百姓的关系拿出来，强调这是出于神的拣选。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我父的全家拣选我做以色列的王，直到永远。他这样拣选我又是有历史因由的。他说，因他拣选犹大为首领，那是应了雅各在临死之前对他众子所发的预言。犹大并不是长子，可是因为流变与西面行事得罪了神，放纵他们的情欲，所以雅各就说，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这是雅各的预言，又是神在老早以前的拣选。那神拣选我实际上有一个更远的原因，就是因为神曾经拣选犹大为首领，又在犹大支派中拣选我父家，又在我父的众子里喜悦我，立我做以色列众人的王。那这个事情是他首先向以色列民讲明白的。从这个拣选的延续，照样他接着就说了，耶和华赐我许多儿子，在我的儿子中呢，耶和华又拣选了所罗门做耶和华的国位，治理以色列人。也就是这个蒙神拣选的儿子，耶和华对我说，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因我拣选他做我的子，我也必做他的父。这个出于神的拣选，以及这个拣选在历史上的承传，就是大卫当天要告诉以色列的众支派、众官长、众首领最重要的一个信息。他们必须在这件事情上有所认识，有所顺服，要不然整个建殿的事情以及以色列家的王权就很容易生出许多枝节来。但是除了顺服神的拣选之外，无论对于所罗门王还是对于这些以色列的众首领，他们都还有一个责任，就是你们应当寻求耶和华你们神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怎么样的谨守遵行呢？如今日一样。这个今日是大卫与以色列众民多年在神面前侍奉的结果，今天是一个高峰。你们要保持在这样的光景里，如此呢，不但神就必坚定所罗门的国位直到永远，所有的以色列民呢，也可以承受这美地，遗留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而这些话我不单是讲给你们听，讲给所罗门听，而且现今在耶和华的会中以色列众人眼前所说的，我们的神也听见了。弟兄姐妹，别看这是一段短短的话，这段话的分量与当年摩西临死之前交代以色列民的话是同等重要的。这话说完了再说什么呢？他转过来就在耶和华和众民的面前再吩咐他的儿子所罗门，他说，我儿所罗门呐，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的侍奉他。 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这话真的是说得太好太对了。我们今天弟兄姐妹都知道，所罗门上畸变向耶和华求智慧可以断案，但是大卫在这以前曾经给所罗门一个更重要，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更美的建议，就是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有智慧断案，听颂治理百姓，并不等于有认识耶和华的智慧。这一个认识神，又不是凭自己的体验或自己的尝试去认识，而是要认识你父的神，是从列祖以来一直向我们说话，一直对我们有所带领的那一位神，是借着这些历史，借着这些话来认识那一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直到大卫的神。这个认识能够让你诚心乐意的侍奉他。这个诚心乐意不是出于励志，也不是出于你自己思想衡量的结果，而是出于对神的认识。你若真认识神，就必能诚心乐意的侍奉他。你也会知道你必须要诚心乐意的侍奉他，因为他是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的神。后来所罗门果然他的心偏于邪，从心里面的偏差就带出他一生服事上的偏差，做王的走入歧途，全以色列家就跟着他离弃了神。大卫在这里不单告诫众民，尤其警告他的儿子所罗门，现在以色列人是有王的一个国度了，如果在职分上的人不认识神或者离开了神，他所带进来的结果是非常可怕的。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弟兄姐妹，我们实在应该把这些话都背起来，尤其我们今天这些受过所谓高等教育的基督徒，北美的基督徒，我们若是老在属灵的事上做婴孩，若是不认识神，那我们对于神的教诲以及属灵的子子孙孙将有无穷的遗憾。今天是历史上一个关键性的时刻，我们今天所站的地位就好像大卫把一切的事情交给所罗门一样，他说你当谨慎，因耶和华拣选你建造殿宇作为圣所，你当刚强去行。你只要把殿宇这两个字改成教会，马上就明白这些话是直直的摆明了对我们所说的。但是在你刚强去行之前，必须要谨慎，必须要明白耶和华的拣选，必须要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并且必须要甘心乐意的侍奉他。所罗门已经被立为王了，这是大卫在众民面前清楚交代这个王的职分到底是什么，有多么关键。这些话都说完了，底下显然是大卫花了一段时间与所罗门在一起有所交通。头一部分是从11节到19节，大卫把圣殿以及一切有关的圣器皿，它的样式、斤两、轻重，通通都详细的交代给所罗门。他一再的声明，这一切都是从灵感动所得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得以明白的样式。这个样式是所罗门要承接下来照着去谨守遵行的样式，就如同当年摩西不断地吩咐以色列民，你们要谨慎，照着会幕和里面一切的物件要照着山上所指示的样式一样。所罗门无论多聪明，神并没有要他另外去发明一个圣殿的模式，什么样的器皿、什么样的样式、什么样的斤两才是合宜的，那是在乎神的启示，而不是在乎人的聪明。所罗门是大有智慧的王，可是建殿这件事情所需要的，第一就是认识耶和华，谨守遵行，而不是创造发明，或者照着你的私意去大胆解释。接下来在历代志上28章最后2节，大卫 第三次吩咐所罗门，内容包括一个鼓励和一个提醒。所谓鼓励，就是除了要认识耶和华，要谨守遵行之外，还要加上一样，大卫又对他儿子所罗门说，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惧怕是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大卫，每一个服侍神的人都必然会经历到的，所罗门也不例外。惧怕就是惧怕，当你感觉到惧怕的时候，你已经惧怕了。什么叫不要惧怕呢？就是当你看见你在一个令你惧怕的情况之中的时候，你必须有所选择。你或者是跟着你的惧怕去，或者是跟着你对耶和华的认识，以及跟着他的话语，跟着他的诫命，继续刚强壮胆去行，而把这个惧怕放在一边。所谓不要惧怕，不是不会惧怕，这些人和我们一样，都是会怕的，也都是血肉之躯。可是我们所认识的神与他们所认识的神是一样的，是因为那个对神的认识，对神话语的明白，是看见了这些被灵所感动的样式，能够给你刚强壮胆去行的力量，而不是因为你立了什么志，或者你这个人成了一个不会惧怕的人。当你这样去行的时候，在我们一生的路上，对耶和华的认识会成为我们的因，也会成为我们的果。不单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这件事情可以成为你的因，你因为认识耶和华是这样的一位神，是这一位神曾经把同样的工作，同样的信实彰显在大卫，彰显在雅各与亚伯拉罕的身上，你因为对他的认识，所以你能够刚强壮胆。同时当你这样刚强壮胆的时候，这一句话也必然成为你的结果，不撇下你，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还有呢，最后一样提醒，就是接续大卫的工作。如同我们在这一课开头的时候所说的，眼睛不但要看见神的殿，更要看见神在他百姓，在他国度中的心意。建殿的服事不是一个事实性的服事，曾森得了勇力起来打败了多少非利士人，那固然值得嘉许啊，可是却没有办法够得上神真正的心意。那应该怎么做呢？一边要完成这个建殿的工作，一边要知道神为你预备了有祭司和利未人的各班，为要办理神殿各样的事，又有灵巧的人在各样的工作上乐意帮助你，并有众首领和众民一心听从你的命令。所罗门站在一个领袖的地位上，如果他行得对，那不单神的殿得以完成，一切神派来帮助他的子民，从祭司、利未人、各样灵巧的人到众首领、众民，都一同得到建立。这是两件不可以分开的事，却常常是今天在教会里被忽视的事。北美的中国教会常被人批评有一个 project oriented 传统，就是说你给他一个目标，给他一个工作，他可能把工作办好，但是请问神的心意到底是在人做的工，还是做工的人身上呢？教会的服事，让我们再来思想这个从旧约里就不断被提出来的观念，也就是大卫最后对所罗门的提醒：教会是众圣徒的教会，服事是众圣徒的服事。所谓建立神的国度与建立神的子民，让大家都借着这个服事长大成人，是一体的两面。若是我们把神的教会 往一个明星式的、誓师式的、有少数有恩赐、有勇力的人带头这样的模式上走，那绝不是神的心意，并且会带进很深远的不良影响。历代志所给我们看见的图画要远胜于士师记，甚至撒母耳时代神在他子民中间所做的拯救工作。这是一个让神得荣耀的时代，这是神的旨意与人的寻求合而为一的阶段。他的目标不是在乎你能不能制服非利士人，能不能把未得之地得回来，他的目标是让人在神的面前得了安息，更是让神在他的百姓中间得了大卫多年以前所说的安息之所。